那最近这一段都是我们在一直在学习《生命记》。那《生命记》啊，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讲过很多次，是摩西在过约旦河之前，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岸，以色列人准备要过河的时候，在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对这一个我们讲叫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跟他们在讲解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也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还有这些传道人，他们都把摩西的整个，其实你要看《生命记》整本都是摩西他在说话，所以呢，算是摩西的一个讲道，分几个部分哈。那在这个当中，摩西在这个里面，他重申耶和华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啊，律例典章就是律法。那摩西在这边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些律法。我刚才说，摩西在这边他是以一种讲解的形式，以一种讲道的形式，来把耶和华的律法来诠释出来。所以他是把神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借着这样的讲解，把律法的精髓精义讲给以色列人听，就是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听。因此呢，《生命记》从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那当然在旧约当中，《生命记》是一个很基要的，或者是一个很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书卷。你看整本的旧约几乎就是以《生命记》来展开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整个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就是《生命记》的历史。所以每一次以色列人，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每次在读到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他们拜偶像，或者是他们得罪耶和华的时候，都会讲到《生命记》里面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这番话，所以呢，这是一个基础。那其实更大一点说，其实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建立在《生命记》的这个教义的这个基础上，也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生命记》的一个历史也好，或者是就是圣经的历史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那我们知道《生命记》当中，是圣经新约哈，新约圣经，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传道3年多，在世上传道，那他引用的旧约经文最多的就是《生命记》，是其中之一。所以《生命记》非常非常的重要，《生命记》。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那神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么他立约主要的一个立约形式，其实就是律法。那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就是以十诫为核心的，然后在十诫的基础上，所有的神所颁布的这些律例、典章、条例等等等等，那我前面跟大家也分享过，所有的你去看所有的这些律例典章啊、条例等等，都是围绕着十诫展开的，所以这十诫是整个立约的一个核心、一个基础。所以那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形式就是以这个律法的形式，当然是以十诫为核心的。那么《生命记》，我说前面整个《生命记》都是摩西的讲道，那除了前面第一章到第四章这一段是摩西一个算是一个 introduction 吧，算是一个开场白，一个引言。那从第五章开始就进入，第五章里面一开始就讲什么？第五章《生命记》，十诫是吧？十诫。所以呢，从第五章开始，就进入了摩西正式的讲解律法的这个讲道里面啊， 他就是来一步一步的逐条逐句的来跟以色列人来讲解律法。那么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十诫的精髓，十诫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这段比较长，那如果大家看十二章那个地方，他就专门讲了说这是耶和华在何烈山借着摩西吩咐给以色列的这些什么律律典章条例等等等等。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那整个都是具体的很详细的 detailed 这些律律典章什么条例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二十六章，那二十六章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结束了结尾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就是整个这个律律典章的这一部分摩西在这边做的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结尾吧，一个总结。那他在这个当中就把整个的这个律法的情况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结束，做了一个总结。那么最后我们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在这个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你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是一种很强的这种有一种这种什么警戒的这种意味在这个当中啊。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典章，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的谨守遵行。所以这里面有很强的这种意味。那到这个部分讲到快结束的时候，所以摩西再一次的我们看到在这个律法当中摩西借着最后这个地方结尾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跟神是有约的，你们是在耶和华神的圣约当中。那这个约不是随随便便的，以色列人不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轻看这些事情，说神的约是不可以轻忽的。所以这面是摩西借着最后的这个地方来提醒来警告警戒以色列人。那么神所颁布的这一切的律律典章，我刚才说了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具体的形式。那么遵行这些律律遵行这些诫命，就是在神的圣约当中，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那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跟神的约的关系就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当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神的圣约当中。那摩西在十六节这个地方就对以色列人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然后什么谨守遵行。那谨守遵行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哈，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摩西已经提过无数次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他们要 very careful to follow 神的诫命。但是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摩西在这个里面特别强调了又加上了一些东西，加上了什么？尽心尽性，不仅仅是要谨守遵行，而且还要什么呢？尽心尽性。那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里面大概提用这种提法的尽心尽性这种提法的是生命记里面是摩西讲的最多，他在很多很多的地方讲到尽心尽性。那我们看在尽心尽性这一件事情上面，摩西多半都是在警戒以色列人，在这个激励以色列人要什么呢？在爱神，在遵行神的道上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但是这面说到是什么呢？这面说到是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的遵行 谨守遵行。那谨守遵行这边讲的就是遵行律法。所以这个地方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讲到了在遵行神的诫命上面要什么尽心尽性，只有圣经只有这一个地方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尽心尽性这个里面我们知道就是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所以在这面我们看到当神几次提到说要以色列人要尽心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在那边讲到的就是在第六章的第四节第五节，我想大家可能都会背这一段经文，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记得这个我们曾经背过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在这边在摩西在讲到说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边是讲到的是爱神，讲到的是爱神。那么在我们另外还有背过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十章的第十二节，大家还记不记得十章十二节那边说的是什么，也是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也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哈，遵行他的道，然后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了前面第六章那个地方讲到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在第十章这个地方，十章十二节这个地方讲到说要尽心尽性的侍奉耶和华。所以那当摩西在这边说讲到了要尽心尽性的去什么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这边讲的是什么？其实当你去尽心尽性去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你就是爱神，你就是什么服侍神，就是侍奉神。所以摩西在这边他这样的用法是让以色列人知道怎么样去爱神，怎么样去服侍神。其实当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尽心尽性的去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诫命去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爱神，他们就是在服侍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尽心尽性的遵行神的诫命，我刚才说了，就是爱神，就是侍奉神，也就是怎么样在神的圣约当中。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话，不按照神的诫命，那他们跟神的约之间跟神的关系就有了问题，所以他们就跟神的约就出了问题，不在神的约里面。这个其中呢，我想敬畏神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年教会里面我们主题哈，教会主题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在分享在说这件事情。所以敬畏神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年就是盼望大家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借着生命记里面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在敬畏神遵行神的道上面，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操练。那这里面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讲美国内战的时候，就是美国 Civil War 的时候哈，内战的时候，啊，我想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将军叫 Robert Lee， 熟悉哈 ，Robert Lee， 当然熟悉，这是叫 Confederate 他们的那个啊，这个叫 General in Chief， 他是这个负责的最高的统帅，是这个哈，他叫李将军哈，李将军。那有一天呢，他就传了一个口信给另外一个将军，这个将军也很有名， 这个将军呢，叫他的名字叫 Jackson 将军，也是很有名的。但是他是在大概除了 Robert Lee 以外，除了这个李将军以外，大概这个 Jackson 可能就是大概是在他之下了。但是呢，因为他的 rank 没有他高，所以呢，他是服从李将军的。所以有一天，李将军就托人捎了一个口信给这个 Jackson 将军，就跟这个 Jackson 讲，他说你什么时候等方便有空的时候，正好顺路要到我的总部来，到我的指挥部来，等你下一次有机会顺便的时候，你就到我这儿来，我要见你。啊，显然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很急的，因为说有空的时候你就来，就是你顺便你就过来一下，我要见你，跟你说点事情。然后呢，结果这个等这个口信传到了 Jackson 将军这边之后呢，这个 Jackson 将军他就二话没说，他就第二天，他听到了，当天听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发，他就说他要去找这个李将军，就要到他的指挥部去。结果呢，正好他出门的时候，说这个路上一共有差不多八个英里的路，也不近哈，八个英里不近嘛。那正好他出去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外面又刮风又下雪，是冬天的时候，又刮风又下雪。但是呢，他还是一大早，天刚刚亮，他就出门。然后等他经过八个 mile 的过去之后呢，等他到了李将军那边之后，那李将军正好还在，他早饭还没吃完。所以当李将军看到这个 Jackson 将军来了之后，哎呦，他很惊讶。哎，他说今天天气这么恶劣，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这个 Jackson 将军说，他说我是来看你的，你不是给我捎口信说让我到这个地方，说你要来见我吗？那我就赶紧来了。他说他为什么来，是因为李将军，就是在这个 Jackson 将军来看，李将军的期望，他并没有命令他说你要来，那个李将军只是说 I wish， 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来见一面。那这个 Jackson 将军就是说，他说你李将军的一个小小的再小的 wish， 再小的期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最高的命令，他说是 supreme command。 所以呢，他就说因为是你说的话，所以我就把你的话就当成最高的命令，因为你是最高的指挥官。所以这个故事啊，虽然是比较久远的故事哈，但是这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如果你是一个有一个敬畏，他这个 Jackson 将军他本身他已经是一个将军，但是呢，因为这个李将军比他的职位高，是整个他们 Confederate 的一个统帅，所以他的话，他的命令，他非常的有什么，有敬畏的心，他知道从他口里出来的都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所以呢，他出于对这一个李将军的，我们说这里面讲的是敬畏的，出于对他的敬畏，所以他就完全按照他的吩咐，完全按照话，而且是非常及时的，就把他所吩咐的就做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在敬畏神这件事情上，我们从这个里头哈，我们来想，我们在敬畏神这件事，如果是神的话，神所吩咐的，在圣经里面，像这个 Jackson 将军，一个李将军的话，他都可以这样去顺服。况且我们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都是神的吩咐，都是神的话，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去顺服，去应该照着去做。那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他有一个曾经他教导他的门徒，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他对门徒有这样的教导，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什么命令。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那他还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刚才我们前面看到摩西，他对以色列人，他讲到，他说神今日吩咐你们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遵行，谨守遵行。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一个爱跟服侍的问题。当你知道神有这样的吩咐，有这样的命令，有这样的诫命，你就要尽心尽性的去做。当你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是在爱神，你就是在侍奉神。所以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来到我们世界当中，他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什么新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每一个圣徒，我们也是在约里面，我们也是在约里面。所以我们跟神是有约的，我们也要尽心尽性的来遵行耶稣给我们的吩咐，圣经里面神一切的话，我们都要尽心尽性的去来遵行。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信徒在这个遵行神的话，在爱神，我们知道整个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基督是吧？那在基督里面，那耶稣他说整个的律法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整个的律法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不要遵行神的诫命，要不要遵行神的律法？要。那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律法的概括里面，就是一个爱神和爱人。那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在爱神和爱人上面。有的时候我们说说起来是好像比较轻松哈，但是真正行起来确实是不容易。你说你是爱神的，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这个职场上面在你的朋友，在你的邻居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没有一个好的真正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从神而来的这种爱心，那你说爱神爱人那就是不完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我们借着生命记的学习，借着圣经在这边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的来爱神来爱人，真正的在神的吩咐当中，在耶稣基督的吩咐当中，我们可以就像这面圣经里面所讲的尽心尽性的谨守遵行。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表现神圣约里，我们是在神的圣约里，我们跟神有约嘛，在神的圣约里面，另外的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表现，就是在如果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讲到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不是在神的约里面。那么约的存在，我们知道都是涉及到关系到两个方面嘛，是吧？两个方面。那么尽管神跟以色列人的立约是神 initiate， 所以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约的关系是应该说神先启动的。那么当神借着摩西将所有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等等都吩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以色列人跟神之间就进入了这种立约的关系，进入了这种立约的关系。那当他们进入到这种立约关系当中的时候，他们跟神之间的这种 我们下面还要讲哈，就讲到他这个是以色列的神，然后他们是子民，这种子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确立。那他们在约当中，他们就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有了地位之后，当然他们也要有一定的责任，有一定的责任。所以当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责任被确定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圣约当中，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就确立了。因此呢，摩西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十七节哈，大家来看这十七节，他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所以在这里面他讲到了说认耶和华为你的神。那耶和华本来就是以色列的神。那在这个里面，为什么摩西还要警戒以色列人，就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认耶和华为你的神，这个非常的重要，至关重要的。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忘记神，以色列人常常忘记神，甚至是有的时候他们会去忘到一个地步，他们会去拜偶像，去拜这些外邦的神。那我们知道摩西他是认识神的，摩西他在神的山何烈山的时候，他去放羊的时候，去放这个放羊的时候，在荆棘当中，神曾经向摩西显现，并且把神的名字，就是自由永有的神，直接当面启示给摩西。所以摩西他是真认识神，而且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在整个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一直到他现在开始，他在约旦河的东岸在跟以色列人在讲道嘛，在讲解律法，一直到这个时候，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神跟他同在，带领他，神的大能、神的作为，摩西经历了非常的多，所以他是亲身经历了神的作为和能力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后不久，以色列人就完全不一样。当摩西上山去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的时候，这些在山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为自己造金牛犊，是吧？他们为自己造金牛犊，以至于整个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后来他们的结局很惨。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完全都倒闭在旷野，他们没有看到迦南地，所以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面。那么现在眼下这一些我们讲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在摩西在带领他们走旷野的时候，其实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也同样的一直在抱怨，一直在埋怨神。那他们现在而且还面临着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那迦南地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偶像林立，各种各样的这种假神，各种各样的这个异教盛行的地方。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借着摩西在这边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现在在进迦南地之前，你们现在要干嘛？要认耶和华为你们的神，让他们知道只有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独一的神，除耶和华神之外没有别神。所以就是让他们将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不至于被那些偶像、被那些假神、被那些异教把他掳去。所以这面摩西他在这边讲的非常的非常的让以色列人警戒，他们讲的非常清楚，你现在你们这一代人你们并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你们需要在这个时刻需要认 耶和华为你们的神。所以只有他们把耶和华当作是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只有他们把耶和华神当作是他们的神，他们才可以，我们讲就是把神当神哈，他们才可以什么敬畏耶和华，才有敬畏的心。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故事，因为是李将军的命令，因为他知道那个人的那个将军的这个阶位比他高，所以那个 Jackson 将军他才有这样的心。当李将军说话的时候，他就把他当成真的是当成一回事。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他们需要把神当神，神一切的命令，一切的吩咐，神一切的话，他们都不能当儿戏，都要严格的遵守。所以这边当以色列人把耶和华神看作是他们唯一的神，他们就有敬畏的心，当他们有敬畏的心，他们就可以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这边讲到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律典章诫命，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两个是怎么样，是互相很自然的，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你认耶和华神为神的时候，你必然会遵行他的道，听他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当中摩西啊要跟这些以色列人讲，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当以色列人他们认耶和华神为他们独一的神，跟神在这个约当中确立了这种立约的关系，那神也就按照他跟他给以色列人的列祖的应许，神对以色列人是有应许的，在他的 列祖当中，所以神就按照他的应许认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那这个里面我们看这个十八节这个地方啊，他十八节说，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那这个地方，那这节经文的中文翻译里面其实少了一点东西。这节经文的中文翻译少了一点东西，就是我们大家看的都是和合本啊，那和合本里面就少了一样，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饰语，他把它没有放进去。那这个修饰语是什么呢？就是原文里面有这个字，就是叫 treasured position。treasured position， 啊，我们中文翻呢就是翻成声啊珍贵的，或者是叫啊这个极其特殊的，就是以色列民不仅仅是神的选民，他们不仅仅是子民，他们还是什么？珍贵的子民，非常珍贵的子民。那这个珍贵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大家还记不记得为什么叫 treasured position？ 就是当这个王他有很多的财产，王他有如果是一个国王，他有他的啊这个土地，有他的宫殿啊，有他的奴隶，有他的牛羊等等等等等等哈，这一切，那这一切都是国王所拥有的，属于他的 possession。但是这个 treasured possession， 就是这个珍贵的或者是极特殊的这一个 possession， 他所拥有的是什么呢？是除了这些土地什么奴隶啊这些之外的另外他最珍贵的，只有藏在宫殿里的那些珠宝啊，那些什么最特别最他最珍贵的东西，他才会放在那些珠宝盒子里面。以色列民就相当于是这一些东西，所以神是把以色列民看作是最珍贵的、最珍贵的子民。所以我们的中文没有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出来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如果大家去看新译本，我们教会里面那后面有很多新译本啊。如果大家去翻新译本的话，你会发现新译本里面就翻出来了，他说是珍贵的，应该是吧，珍贵的子民，珍贵的国民或者是珍贵的子民。 所以这个地方我因为非常重要，以色列民不是一般的，他们是什么？神的很特殊的这一群选民。那所以神要让他们在这种约的关系当中，所以也就决定了以色列民，这个是圣约的一种要求，以色列民他们要有这样的地位，要有这样极其特殊的地位，这是圣约的要求。所以呢，以色列民他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必须他们要怎么样，要遵守，既然是神的珍贵的选民，所以他们就要遵守神的吩咐，这个是约里面神给以色列民的，所以他们要按照神一切的诫命，只有在这个约当中，他们这样做，他们才在这个约的当中。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以色列民，他们要怎么样？要当他们认耶和华神为他们的神的时候，就是他们把神当神的时候，神也把他们当作是他的子民，而且是珍贵的子民。不仅如此，其实神在圣约里面给他的子民，就是给以色列民，他还有更大的，我们看这个经文哈，看十九节，还有更大的这些荣耀的这个福分，都给以色列民什么样的福分？在这个约当中哈，我们看还是在约当中，神在应许，在他给以色列民应许的这个约当中，他应许他们要得到什么？被称赞，还有美名，还有什么？还有尊荣，还有什么？并超乎神所造的万民之上，而且他们还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所有这一些都是神在圣约里面给以色列民的福分。这个福分我们看，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接下来看哈，在后面27章28章，神在那边有对以色列民宣告的有祝福啊，就是给他们的赐福，而且还有什么咒诅。那我们看，如果大家去读那些赐福的话，那些祝福的话，那这些都是神要给以色列民在圣约当中要他们得的福分，他们要得的福气。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条件，我们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如果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前面摩西讲是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神应许他们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福分都会追随以色列人。什么叫追随以色列人？你们有没有这个被追随的感觉？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追随这个词大家在读的时候要好好去想哈，为什么这里面用追随？就是这个福分会一直跟着你走，你到哪儿他都不会离开你，你想甩掉都甩不掉，这个叫追随。所以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的福分，他的福气是追随以色列人的。但是我们知道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神的诫命。那当然神也在咒诅当中也是同样的说，这些咒诅也会追随他们，如果他们反过来，如果他们背逆神，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道，不遵行神的话，这些咒诅也会追随以色列人，也是他们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所以这面非常的重要，我们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也应该好好去想一下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真的就是像摩西在这边警戒以色列人这样，我们要认耶和华神为我们的神，我们要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把神当神。其实现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其实这是教会的普遍的现象，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当然都是信徒哈，我说都是信徒，但是信徒呢，在他们的行事为人当中，你就会发现，他没有像圣经里面 神所吩咐的，我们把神当什么？没有认识你，是不是？他只是在口头上面。当他遇到了实际的情况的时候，真正的有一些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经历到事情的时候，他就没有神了，他就把神忘得一干二净，真的是完全抛在脑后。这种情况非常，应该说非常多。当然，我们做信徒的，我们有圣灵的内助，圣灵会随时提醒我们。当我们真的是远离神的时候，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盼望你能够感受得到圣灵的提醒。如果一个信徒对神的灵的感觉没有，如果你对神的灵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那恐怕你也得好好去省察一下，好好去思想一下。我们之所以说我们不再与罪同在啊，是神与我们同在，对吧？我们不再与罪同在，为什么我们不再与罪同在？是因为我们有圣灵随时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每一天都在跟这些邪灵在征战，每一天我们都受到这些啊诱惑、试探等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啊被这个试探引诱，但是当我们一旦进入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那圣灵提醒的时候，如果你没感觉，那是很成问题的。所以这个需要我们，那怎么样才能够对圣灵有感觉？那你就是要好好的来怎么样，在神的话语上面，在神的启示上面，在神的这一些吩咐，所有的这些上面，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来了解。这个就是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要跟神建立关系。就是我前面讲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今天的信徒跟神也是有约的。我刚才说了哈，我们也是有约的。那你是不是？当然，我说这个约，大的约讲的话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让我们可以从罪里面被救出来，得神的救赎，这个是大的方面。其实这个约更多的还在于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之后，我们如何在这个当中来走成圣的道路，这个也是在约里的。所以你是不是在神的约里面？如果你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成圣的过程当中，你是时时的都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然后一直生命没有长进的，老是在那边，就是说看不出来，人看不出来你有生命的变化，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来思想，好好的去在神的面前，在基督的面前来省察你自己。所以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在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不是在罪里面，是不是没有听神的话，是不是没有按神的吩咐去做去行。所以行事为人我们需要做。那在这个当中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在圣约当中应许以色列人，应许他的选民有这么多的福气，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福气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是他们好吗？还是说他们比较在神看来是比较义的？没有以色列人任何的好处，没有他们任何的功劳可谈。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到这些福气，完完全全是我们讲是神的恩典啊，是神在他的圣约当中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那以色列人表现出来的这一切的所有的，我们看到哈，这里面圣经里面讲的，又是这个称赞，又是美名，又是尊荣， 超乎万民之上，又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所有这一切他们所彰显的是什么？以色列人所彰显的是神的荣耀。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人们看到的各个国家外邦人他们所有的这些列国所看到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记不记得在申命记第四章那面刚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这些其他的大国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么有智慧，看到他们这么蒙福，看到他们这么在这个万民当中这么得福气，他们很羡慕，是不是啊？他们羡慕，但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他们说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有耶和华神。所以外邦人这些列国他们在以色列人身上看到的是什么？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信徒也是一样，不要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成就或者有一些在神在这个基督里面神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带来一些福气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信主确实是得了很多的福气，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你的功劳，没有你的任何的功劳，没有你的 credit， 你唯一的 credit 你就是要把这一些都归给神。因为我们被造，我们在这世上存留，我们在这世上存活行走站立，唯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唯一的目的荣耀神。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大家需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其实一事无成，我们的所行，我们的言行举止，一切我们的这个行走，我们站立起坐，我们一切的事情，就像这个生命记里面第六章里面讲，都在于神，都在于神。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在这个地方来提醒，也让我们借着生命记，借着我们今年讲的敬畏神遵行他的道，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成圣的这个路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飞跃，比较大的一个长进。那在这个当中如果大家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见证，有很多的分享。最近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网站就我们的这群里面在传一个关于Nick， 大家知道吗？ Nick 吗？就是没有是就是没有腿没有脚的那一个。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就是一个，你们从他的身上你能看到什么？就是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再去看一下，再去去从这个当中他也是在为神在做见证，在做见证的当中让所有的去参加他见证会的人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然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敬畏你的神。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好，我们教会的主题，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好，愿我们今年甚至于今后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都能够像这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在神你的话语当中，在圣经你的启示当中，我们来更多的来更深的来思想神你所要对我们启示的这些真理，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来更好的每一天来见证你，每一天都让在我们的身上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帮助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年乃至于以后的时间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敬畏神、遵行神道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